你好，我是朱维刚，欢迎你跟我一起重学线性代数。在上一节课中，我讲解了线性方程组的另一种表达矩阵。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讲解一下如何使用矩阵来解线性方程组，也就是如何求线性方程组的特殊解和通用解。简单的线性方程组呢，我们当然可以运用初中学过的知识来求解了。那复杂的呢，硬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了。一方面是因为人工计算的错误率很高。另一方面，即使我们使用计算机，用类似 for 或者 while 循环来实现算法，它的计算效率也是极低的。你需要用更科学的方式方法，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和求解线性方程组。而矩阵呢，就是为我们打开高效之门的钥匙。从计算机科学的角度来说，使用矩阵的运算效率实在是高太多了，因为它可以利用计算机的并行能力，甚至在一些迭代法中还能实现分布式并行计算。现在就让我们开始去寻找线性方程组的解吧。在之前的课程中，我们已经引入了线性方程组的一般表达，你可以看看文稿中的例子。在这个线性方程组中， AI 节和 BI 呢属于实数，而且是已知常数，而 X 节呢是未知变量。 I 和节的取值范围分别是 I 等于1到 M， 节等于1到 N。 如果我们用矩阵的简单表达方式来看的话呢，就是 AX 等于 B，字母有点多，是不是有点看迷糊了？要搞清楚这些概念，我们还是要多看具体例子，让我们用一个实例来加深一下理解。你可以看一下文稿中的例子。很明显啊，这是一个矩阵表达方式，它的一般线性方程组表达方式是中学的基础知识，你应该很熟悉了。在这个一般线性方程组中有四个未知变量，但只有两个等式，这就意味着这个线性方程组有无穷多个解。通过细心观察，我们可以发现第一列和第二列都是由0和1组成的，因此你很容易就能找到其中一个解了。这个解就是42800，也就是说四个未知变量分别是42800。这个解呢也叫做特殊解。我们刚才已经说过，这个线性方程组有无穷多个解，那我们确实需要一个聪明的方式来找到其他的解。最直观的方式就是通过矩阵的列来构造0。例如对于第三列来说，我们可以使用第一和第二列的组合形式来表达。通过计算 AX 等于0呢，我们得出解82-10。而事实上呢，这个解可以乘以任何实数能密带1，使得 AX 等于0成立。同理啊，对于第四列来说，我们可以使用第一和第二列的组合形式来表达，得出另一套解，使得 AX 等于0。现在我们可以把之前的特殊解与刚得出的两套解相组合，得出最终解，这个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通用解了。我来总结一下寻找通用解的过程，这个过程分为三步。首先，我们要寻找一个特殊解，使得 AX 等于 B。接着，找到 AX 等于0的所有解。最后，组合第一和第二步的解，形成通用解。看到了这里，你有没有发现哪里有些奇怪呢？或者说，有没有觉得哪里有些别扭？是的，好像有点太顺利了。那是因为这个线性方程组比较特别，第一列和第二列都是由1和0组成的，所以我们只通过观察就能得出特殊解和通用解。然而你不可能每次都行大运，就像我们在现实中碰到的这类线性方程组一般都比这个复杂的多。不过不要慌，有一个算法可以帮助我们转换任意线性方程组形成类似的特殊形式，这个算法就叫做高斯消元法。高斯消元法的核心就是线性方程组的初等变换，于是我们可以通过高斯消元法得到围绕初等变换形式的简单矩阵表达形式。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运用之前的三个步骤来寻找通用解了。既然高斯消元法的核心就是线性方程组的初等变换，那为了方便你使用高斯消元法，我就有必要来讲一讲初等变换的一般形式有哪些。第一，两个等式的交换，也就是矩阵行交换。第二，一个等式或者说矩阵行乘以一个实数常量。第三，两个等式相加，或者说矩阵的两行相加。道理是这样的道理，那我们通过一个例子来看看究竟该怎么做线性方程组的初等变换。假设 A 属于实数，现在我们试着来寻找下面这个线性方程组的所有解。我把这个过程细细的拆解为11个步骤，建议你仔细看过并理解后再进入下一阶段的学习。第一步，我们要把这个线性方程组转换成矩阵的表达形式 AX 等于 B。第二步，我们来交换第一行和第三行。注意，你知道我们为什么选择第一行和第三行交换吗？其实这是为了便于计算，而具体交换哪一行是有个小技巧的。如果某行的第一个元素有1，我们就可以把这一行移到第一行。 第三步，我们以第一行为基础开始执行乘和加变换，将第一行乘以负四的结果和第二行相加，从而获得了文稿中给出的结果。第四步，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将第一行乘以二的结果再和第三行相加，得到了新的结果。以此类推，第五步，我们将第一行乘以负一的结果和第四行相加，继续获得新矩阵。第六步，将第二行乘以负一的结果和第四行相加。第七步，将第三行乘以负一的结果和第四行相加。第八步，第二行乘以负一，第三行乘以负三分之一。到第九步的时候，这个矩阵就是一个简单形式的矩阵了，也叫做行阶梯型矩阵。一个矩阵成为行阶梯型矩阵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如果它既有零行又有非零行，则零行在下，非零行在上。第二，如果它有非零行，则每个非零行的第一个非零元素所在列号自上而下严格单调上升，正如之前的这个矩阵，列号自上而下是 1,3,4 是严格单调上升的。第十步，通过前面的计算，你可以看出只有在 a 等于负一情况下，这个线性方程组才有解，特殊解是2,0,-1,1,0。最后第十一步，我们得出了这个线性方程组的通用解，你可以在文稿里看到这个解。注意啊，这里有一个概念很重要，那就是主元。主元呢，就是在矩阵消元过程中每列要保留的非零元素，我们可以用它把该列其他元素消去。在阶梯型矩阵中，每个非零行第一个非零元素就是主元。我们可以拿之前的第八步计算后的结果来举个例子，第一行的第一个元素一就是主元，第二行第三个元素一是主元，第三行的第四个元素一是主元。对应行阶梯型矩阵主元的变量叫做基本变量，而其他的变量叫做自由变量。在这个例子中， X1 X3 X4 就是基本变量， X2 X5 则是自由变量。使用行阶梯型矩阵能更简单地得出特殊解，所以我们可以使用主元列来表达线性方程组。在之前的例子中，我们使用主元列来表达文稿中写出来的矩阵形式。于是啊，我们最终得出伦密达3等于 1, 伦密达2等于负 1, 伦密达1等于 2, 分别对应于 X4, X3, X1。不要忘了，对于非主元列，我们已经隐式的把系数设置成了 0, 所以这个线性方程组的特殊解是 X 等于2、0、负 1、1、0。这里我们再引入一个概念，就是简化行阶梯型矩阵。因为引入简化行阶梯型矩阵可以让线性方程组的求解更简单。其实高斯消元法的核心就是通过初等变换把线性方程组转换成简化行阶梯型矩阵。那么一个方程组是简化行阶梯型矩阵必须满足哪几个条件呢？首先，这个方程组必须是行阶梯型矩阵。其次，方程组的每一个主元都是一。最后，主元在它的列中是唯一的非零元素。现在我们再通过一个实例，看看该如何通过高斯消元法计算一个矩阵的逆矩阵。我们先设一个矩阵 A, 你可以在文稿中看到它。首先我们形成 A 的增广矩阵，如果你不太记得增广矩阵呢，可以参考上一节课的内容。其次，使用我们前面刚刚讲过的高斯消元法计算出简化行阶梯型矩阵。最后我们就得到 A 的逆矩阵，这个逆矩阵我写在文稿中了。接下来呢，我们只要使用公式 A 乘以 A-1 等于 I 就可以对结果进行验证了。到目前为止，相信你已经了解了如何解线性方程组，包括寻找特殊解和通用解，以及如何使用高斯消元法来解线性方程组。最后我再总结一些解方法来作为你的知识扩展。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法，假设一个矩阵 A 是方阵并且可逆， AX 等于 B, 那 X 解可以写成 x 等于 a-1b, 但如果 a 矩阵不可逆也不是方阵，那我们就只能使用文稿中写的这一系列变换来求解 x 了。在这个变换中，矩阵 a 的转置矩阵和 a 相乘后得到的逆矩阵再和 a 的转置矩阵相乘，我们把它叫做穆尔彭罗斯伪逆矩阵，简称伪逆。这个方法呢有两个弊端，第一，矩阵乘和逆矩阵的计算太复杂，第二，数值精确度不高，因此从实践角度来说啊，我一般不推荐使用这个方法。第二个就是我们学过的高斯消元法，高斯消元法是非常直观的，它在很多计算中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比如计算行列时，检查向量是否是线性独立的。 计算矩阵的逆矩阵，计算矩阵的质决定向量空间的积。但当高斯消元法面对百万千万级别的变量时，就捉襟见肘了。而这类级别的计算才是我们在实践中经常遇到的，因此从实践角度来说，一般我也不推荐使用它，因为高斯消元法属于直接法，而直接法是经历有限次的运算得到方程组精确解的方法。但是学习直接法是有意义的，它虽然在实际工作中不常用，但是也能处理一些日常小问题。更重要的是，它稳固了我们进一步学习其他方法的基础。我要讲的第三种方法就是与直接法对应的间接法了。在实践中，线性方程组的求解都是间接的，也就是运用迭代法。迭代法是采用极限过程，用线性方程组的近似解逐步逼近精确解的方法。所以迭代法的关键在于每次迭代残余错误的减少，以及如何能够收敛到解。常见的迭代法有两类，定常迭代法和 Krylov 子空间方法。定常迭代法包括理查德森迭代法、Jacobi 方法、Gauss-Seidel 方法、逐次超松弛法。 Krylov 子空间方法包括共轭梯度法、广义极小残余算法、双共轭梯度法。这里提到的几种迭代法都是在实践中比较常用的，也是计算机编程中经常实现的算法。但由于迭代法更多属于微分和极限领域，所以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我会在线性代数应用篇的数值线性代数那节课中再做详解。如果在课程内容结束后你还有余力学习更多的内容，这里我先推荐两本书给你做参考，一本是 Introduction to Numerical Analysis， 另一本是 Linear Algebra。 这两本书里面都有进一步讲了解线性方程组的迭代法求解的内容。好了，到这里解线性方程组这一讲就结束了。最后我再总结一下前面讲解的内容。首先，我用一个简单的线性方程组通过直接观察的方法来计算这个方程组的特殊解和通用解，接着通过实例详细的介绍了高斯消元法，最后我给出了一些在实践中常用的线性方程组解方法。只有弄清楚这些基础知识的本质，你才能更进一步去了解其他计算方法。线性方程组的求解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快计算机的测试标准，因为通过矩阵运算，计算机的并行计算能力暴露无遗。希望你能够在这些基础上阅读我推荐的两本书，并且把这些方法运用到实践中，特别是机器学习，因为机器学习也用到了很多迭代方法。练习时刻到了，今天的练习题比较简单，请你用高斯消元法求文稿中的线性方程组。欢迎在留言区和部落里晒出你的运算过程和结果，留下你的学习痕迹。如果你有所收获，也欢迎你把这篇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感谢你的收听，再见。